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分享的晨祷信息是历代志上的第六章，然后我们的 QT 经文是第22节。我们进到历代志上开始讲家谱啊，第六章特别讲的是立位支派的家谱，大概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到是立位的子孙格顺、哥辖、米利暗的子孙。那第二部分提到在圣殿中供职的人的名字，包括有敬拜的，有唱歌的，有办理各样祭司事务的，以及献祭烧香的。第三部分呢，讲到这个利未的子孙在犹大地中，在这个以色列中得地为业，他们是分散居住在各个支派里面。好，我们详细来看，在圣经中很多地方记录有家谱啊，家谱其实在圣经中的作用很重要。第一个呢，讲到说，这个神的传承和应许，那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也应许大卫的子孙，这个灯不熄灭，神要坚固大卫的家，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出生。所以在圣经中的旧约里面，很多地方讲得很详细，神的家谱，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另一方面，家谱也就记载着这些人他们在神眼前所做的功、所做的事，给被神所纪念。就好像在新约里面，神说他把我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人都侧耳听，神也纪念在天上。所以名字真的在神的眼中是极为重要，每个人在神的眼中也是极为宝贵的。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读完了之前读完了列王记的上下再来读这个族谱的时候呢，希望我们看见其中一些人我们是很熟悉的。好，所以我们看家谱起来并不会很 boring。 这边我们看到利未的儿子，那就是讲到有格顺、哥辖、米利暗。暗兰的儿子呢，就是亚伦跟摩西，就是在领以色列人走出旷野的，走出埃及，然后进到旷野，进到迦南美地。然后亚伦的儿子是拿塔跟亚比户。那这两个儿子我们真的知道，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是狮子的线反火，就被耶和华所击杀。那所以呢，你们看到第四节，就是亚伦的儿子后面就是以利亚撒，所以后面呢就是从以利亚撒的后代出来的。第八节提到亚希突生撒都，撒都生亚希马斯。撒都呢是在大卫王时期做祭司的，他忠心的辅佐大卫王，甚至在这个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呢，撒都依然与他同在，支持他，以至于后来在所罗门准备登上王位的时候，当耶罗波安叛变的时候，那撒都依然是在支持的所罗门王。那再往后面我们看到一个希勒家，也是我们之前在列王记下看到了一个祭司。那希勒家呢是在约西亚王的时代做祭司。我们知道约西亚王他是8岁时候登基，那希勒家作为当时的祭司，他发现神的律法书，于是向约西亚王诵读，以至于约西亚王开始尽心尽性来寻求神，并且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这个列王记下所记载的。他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所以在那个时候呀，我们看见这个祭司希勒家是那么的重要。当整个国家以前都在拜偶像，然后拜丘坛，私自向这个神献祭的时候，整个国家成为一个拜偶像之国的时候，因着祭司希勒家他发现这个律法书，并且因着约西亚的行动，以至于整个国家可以被扭转过来。整个国家也开始不仅是除掉偶像，而且整个国家开始守逾越节，开始尽心尽性的来转向神。所以我们看见真的祭司的作用是非常的大。那回来我们看到历代志上的第六章的第15节， 讲到最后一个，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把犹大人掳去的时候呢，那最后一个是约沙塔，约沙塔就是也被掳去。约沙塔是祭司的，当时他也被掳去。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后来，当他们重回圣殿的时候呢，在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里面有当时的祭司、文士、祭司以斯拉，还有所罗巴伯，他们也是当时在那个时代做祭司的，他们起来带领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所以祭司、这个支派，特别利未这个支派，是神拣选特别分别为圣、来献给神的。好，再往后面，那我们也看见有撒母耳、撒母耳他也是 做祭司的。所以、这我想讲分享的第一个 point 就是说、我们真的、我们看见在旧约中，然后是只有立位的支派的人才被呼召来做祭司，来敬拜神。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让我们传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因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因着信心、成为耶稣基督所拯救的儿子，那样呢，我们就因着信心，也因着耶稣基督成为尊贵的祭司，这样可以与神联合，我们可以、像旧约的大祭司那样来到神的面前，面对面的亲近神，认识神。那神也给我们一个呼召，就像以前神给利未人的呼召一样，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分别为圣，可以分别为圣，可以来带领人来认识神。那就好像我们最后看到利未记的、族派，他们真的没有自己住在一个专有的集中的地方，反而呢，他们是分散在以色列的各个支派中，所以每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呢，中间都有利未人来居住。那神的目的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各支派中依然的带领当地的人来认识神，来遵守神的律法，来遵行神的话，不要忘记神给他们的教导。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当我们真的成为基督徒，被神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也是住在这世界中，住在不同的领域，有人是住在 Fremont， 有人住在 Cupertino， 有人是在职场中工作，有人在家里面照顾孩子、也有人去、做 business 到处飞。但是呢，我们不管我们人在什么地方工作，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住的地方是什么，我们都像当时的利未人一样，那神希望我们分散在众民中，可以带领人来敬畏神，带领人来认识神和敬拜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周围，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祭司的职分，可以把人领到神的面前来，带他们来认识神。好，这是第一个、我想讲的，我们像祭司一样分散在万民中，我们的作用带领人来认识神也敬畏神。那第二点、这边我们看见有两个地方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撒母耳。那实际上撒母耳他的、父亲呢是以利加拿。那我们真的在以前读过说以利加拿呢，实际上他是、以法莲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呢，也有可能就是说家谱在这边、他有变化，以至于呢这个、以利加拿他的后裔撒母耳、成为祭司。因为神当时对以利当时的祭司说，因为你的两个儿子、菲尼哈两个儿子就是在那边惹神的愤怒，所以呢神呢说从你的家中不再有人供祭司的职分，那神另外兴起一个祭司，那指的这边当时指的就是撒母耳。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是从、这个以利加拿出来的，所以、实际上并不是从这个利未的子孙出来。那另一方面呢、记载呢，我们看见二十二节就更清楚，他讲到说哥辖的儿子是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可拉的儿子是亚西。 这边就好像一开始看起来会有一些矛盾，因为和三十八节讲到说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哥辖的儿子，所以为什么可拉又是加米拉丹的儿子，又是以斯哈的儿子呢？而且在历代记而且在第六章一开始，第二节就讲到说，哥辖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所以这边并没有提到亚比达拿是哥辖的儿子。那大家都公认为呢，最有可能呢是因为，亚比拿达他是因为作为亚伦的岳父被写在这边。那也有人讲亚比拿达呢可能就是哥辖的另外一个儿子，是没有写，那这个无从考究。但是更可能的解释呢，就是因为亚米拿达他是亚伦的岳父，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提到说，亚伦他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伊丽莎巴为妻，所以呢在这边因着亚伦跟亚米拿达后裔的联姻，很奇妙的那就导致了利未族跟犹大族的联姻。那我们知道在耶稣的家谱上面，亚米拿达是犹大族的，那他的后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很奇妙的是，我们看见虽然按着旧约的宗族来说是利未人才可以做祭司，但是呢因着家族联姻，因着神的应许，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担当我们的罪，成为最后的那个祭司。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在族谱中很奇妙的地方，虽然有很多的变化，但是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所以在旧约里面只有利未人才可以做祭司，但是呢因着亚米拿达这边的一个改变，以至于在族谱上面说犹大族的后裔耶稣基督他也是被神兴起做最后的祭司。在新约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神的祭司，因为我们是从耶稣基督的宝血 所买赎的。好，那我这边就再提到一点，讲到这个亚米拿达，在新约里面有两处讲到耶稣的家谱，一个地方就是在路加福音，路加他是从耶稣推到他的父亲约瑟，一直往前推，推到亚当。那在那个地方呢，他提到说，推到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推到犹大。那个地方提到家谱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一开始的时候呢，马太福音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往下面推，也是推到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也提到这个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后来呢就是生大卫王。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亚米拿达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犹大支派的，那他是大卫的祖先，那耶稣也是他的后代。这就是为什么在历代之上这个地方他把亚比拿达作为哥辖的儿子列在那个地方。我们再多看一点，再讲到耶稣的家谱，两个作者也是两条线路，而且呢在关键点在分叉的地方呢，就是在马太福音中讲到耶稣的家谱呢，是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所以这是一条线，是讲到大卫到所罗门到罗伯安。但是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他从耶稣追溯回去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他是找到拿单到大卫，所以他是从大卫的儿子有拿单，拿单再往后是另一条线路。所以虽然我们知道神应许大卫他的后代必子子孙孙坐在王位上不断，但是呢因着所罗门晚年他的犯罪去拜假神而去背弃神，以至于他的儿子罗伯安 即使后来坐在位上的时候，神也对他们大发脸怒，以至于后来整个犹大国被掳去。但是呢，我们看见从另一个地方，大卫的后裔拿单一直追溯下来，也是可以追溯到耶稣的这个肉身的父亲约瑟。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应许不改变，所以神应许大卫的后裔必坐在王上，到后面追溯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感谢神，让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这些家谱，让我们看见神的爱，让我们看见说神对着每一个人都有极好的计划和心意。即使很多时候在人有错误，比如说在所罗门那个时候他犯了罪，然后他惹神的愤怒，以至于王位后来从整个国家被掳去，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不改变，神所应许的他的子孙坐在宝座上也没有改变。所以让我们在这边看到历代至上的这些家谱，让我们看见神真的是纪念每一个在神面前所摆上的。然后第二点，我们也是看见说特别神在这边列出来在圣殿中的管理歌唱者，这些人只是在那边唱歌敬拜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其他的这个体力上的服侍，他们没有去这个去烧香献祭，他们也没有去杀牛宰羊，没有去以色列人赎罪，他们仅仅是在那边歌唱赞美神，在那边献祭，所以他们的名字都被很清楚的记录下来。这边再次提醒我们，在神的家中不管是做什么样的服侍，只要我们在那边尽心按着神的应许，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时候，我相信神都纪念，记在他天上的生命册上面。所以在三十二节写得很清楚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他们是按着班次供职的，所以当时他们的敬拜有排班有次序，我不清楚是不是二十四小时的敬拜，但是看见他们是真的是按照一个规定很严格的在那边包括站的地方都有很清楚的规定的供职。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看见为我们在教会中在神家服侍的里面，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不管我们是做什么样的服侍，包括主日学老师甚至包括做招待收奉献或者敬拜或者放 PowerPoint， 真的每一次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他也睁眼看侧耳听我们在他殿中的敬拜和赞美。所以神会纪念我们每个人在他面前的摆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也都会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感谢主。那我想今天就分享到这边，这个第六章讲到利未人的族谱和利未人他们的服事的内容以及他们的名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看见你这样详细的记录利未的族谱，你这样认识每一个人，主啊谢谢你，你也这样认识我们，你按照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按照我们的名字知道我们，谢谢主，你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祭司可以做祭司来敬畏你，可以做祭司来带领人，可以做祭司来服侍你，谢谢你对我们荣耀的呼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每天可以来跟随你，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